上一次我们讲了全副武装的门徒第一讲，
上次我们讲了全副武装的门徒的第一讲，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主的门徒都有各种不同的难处挑战，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难处，
我们也都会面临各种不同的挣扎和征战，
我们也都会面临各样的挣扎和征战。
我深深的相信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当中，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征战和难处，
我相信刚刚过去的2018年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征战和难处，
我自己也不例外，
我自己也都不例外。
但是我们主的门徒在这些征战当中怎么得胜？
但是我们主的门徒在这些征战当中怎么去得胜？
我们有神所赐的全副的武装，
我们有神所赐的全副的武装。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我们要靠神做刚强的人，
我们是靠神做刚强的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征战的本质乃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知道我们面临各样的征战的本质就是属灵的征战。
在这些的征战当中要得胜就需要靠神的武装，
在这些征战的当中要得胜就是需要靠神的武装。
这是上一次所讲的，
这个是上一次所讲的，
但是上一次还没有来得及讲这个具体的武装是什么东西。
但是上一次没有具体的来讲这个武装是具体是什么。
今天和下一次我们就会讲具体的武装是什么东西，
今天和下一次就会具体的来讲这个武装是什么。
今天要讲这武装当中的前四样，
今天要讲的这个武装的前四样
是哪四样呢？
是哪四样呢？
我们先来看几节的经文，
让我们先来看几节的经文，
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十四到第十六节，
让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至十六节。
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六节翻到之后，我们请听国达弟兄来念。
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护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几节经文当中提到全副武装当中的四样，
这几节经文讲到你全副武装的四样，
首先提到的一件就是腰带，
首先提到一样的就是讲到腰带，
系在腰上的带子是腰带，
是在腰当中的这叫做腰带。
大家知道腰带是干什么用的吗？
大家知道腰带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今天很多人的腰带可能只是做一个装饰的作用，
今天很多人这个腰带可能是做一个装饰，
把衣服给束在那个带子里面，看上去不会邋邋遢遢，整齐一点
啊，能够带上这个带子，不会用你的衣服是到飘飘日日能够整齐一点。
但是不要忘了，这里谈到腰带是专门针对打仗来讲的，
但这里讲到的带子是专门针对打仗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运动员当他们要比方说举重，运动员举重之前他们要系上一个腰带
啊，譬如说运动员这个举重的运动员，他要举重的时候之前他要系上一条的腰带，
而且把腰带系得很紧，
而且将这个腰带系得很紧。
为什么？
为什么？
他可以把全身的力量都发挥出来，
他能够将全身的气力都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一条好的腰带系紧了，让你的全身都可以有力量。
一个好的腰带能够拉紧，能够将你全身的气力都能够发挥出来。
我们都知道在保罗的那个时代，
我们知道在保罗的时代
士兵要上去打仗不像今天是用枪或者用炮
士兵要上前线打仗不是用枪用炮，
那个时候都是冷兵器的时代，
那个时候是用兵器的时代，
冷兵器的时代，
是
冷兵器，
冷兵器的时代，
就是用刀用枪
冷兵器的时代，
那个时候需要靠的是力气，
那时需要的是力气，
全身要有力气就需要把腰带给系紧了，
要全身有力气就是将腰带能够勒紧，
这样征战才有力量，
这样征战才有力量。
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武术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练武不练腰，武艺终不高
中国有句话练武不练腰，武功不会高，
全身的力量你要出来必须把腰给系紧了，腰要练好，
全身的力气要出来先要练好腰部。
如果你们找熊慧斌弟兄教你学网打网球的话，
如果你要叫熊慧斌弟兄教我们打网球，
他肯定会告诉你网球要打得有力气，不能光靠手，要靠腰，
他一定会告诉你 打网球要有力，不单止用手的力，要用腰的力，
所以全身要有力量，需要有腰带让腰给绷紧，全身才有力量。
全身要有力量，一定要将那个腰带能够绷紧，绑在腰
的。这里说的这个腰带是什么做的？
那个讲到的腰带是用什么做的呢？
这里说的这个腰带是真理做的。
你的腰带就是真理所做，
是真理的腰带，
是真理的腰带。
那也就是说，
亦都系话，
真理可以让你全身在征战当中有力量。
就话真理能够要你在征战当中全身得力。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乜嘢？
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的法则就是真理。
法则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真理。
耶稣基督同埋耶稣基督的吩咐就是真理。
这些真理记在哪里？
你的真理记载在哪里？
全记在圣经上，
全部在圣经上。
所以我们要想征战有力量，
如果我们想征战有力量，
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
需要明白神在圣经当中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然后要明白神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真理，
你全身才有力量征战才能得胜，
这样你才全身有力量征战得胜。
这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个兵器，
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第一件的兵器，
很简单的兵器，
很简单的兵器，
腰带，
腰带，
但是这个腰带的质量特别好，
但是这个腰带的质量特别好，
是真理，
是真理，
我们要靠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量，
我们靠着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
可是很不幸的是，
但好不幸，
虽然我们有真理的腰带，
虽然我们有真理的腰带，
但是常常我们所系的这个腰带稍微用力就断掉了。
但常常我们所拉的这条腰带一用力就会断了，
因为我们这个腰带是不完整的，
因为我们的腰带是不完整。
虽然神透过圣经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是完整的，
虽然神透过圣经告诉我们真理是完整的，
但是我们却对这个真理一知半解，
但是我们对这个真理是一知半解，
或几乎都不知道，
或者是几乎。
所以你的那个真理的腰带是不完整的，是一段一段的支离破碎的。
但是这个真理，你那个真理是不完整的，是一段一段的支离破碎的。
所以你一征战一用力就断掉了，
所以你一征战一用力就会断了，
就没有力量，
就没力量，
就不能得胜，
就不可以得胜。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想征战得胜有力量，我们需要完整的了解神的真理。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征战得胜，我们需要完整的明白圣经的真理，
需要好好的学圣经，
需要好好的读圣经。
在一个多月前国语的团契的同工会上，
在一个多月之前的国语的团契的同工会，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需要帮助弟兄姐妹好好的学圣经读圣经。
我们一致的认为要帮助弟兄姊妹好好的来学圣经，来读圣经。
前两天我仔细想了一下，有哪些的途径可以帮助大家学圣经。
早几日我想了一下，有什么途径来帮助弟兄姊妹来去读圣经，明白圣经。
我数来数去发现至少有七个途径。
我数来数去最少有七个途径。
讲道我们要讲圣经，
讲道讲圣经，
主日学要教导圣经，
主日学教导圣经，
国语团契每个月有一次的小组查经要查圣经。
与团契 每个月有一次的
查经，查经
小组的查经要查圣经。
我们每个礼拜有一节要背的经文也是圣经，
我们每个礼拜要背的经文也是圣经。
我们每个月有两次的祷告会当中要讲圣经，
我们每次每一个月有两次的祷告会，我们都要查经，是讲圣经。
我们教会的那个门口打印机边上有一年读完一遍圣经的那个表，请大家按那个表来一年读完一遍圣经。
在我们的印刷机的旁边有一本的我们一整年的读经的计划的本书。
刚才我已经讲了六个途径了，
刚才讲了六个途径。
我们今年还提出一个新的途径，
我们今年还提出一个新的途径。
在每一次的团契的最后让我有十五分钟讲圣经，
在每一次的团契去到最后的十五分钟由胡牧师来讲讲解圣经。
前天晚上我们就讲了尼希米记的第一章，
前两个礼拜就讲了尼希米书的几多章，
第一章
第一章。
我们盼望今年可以把整卷书讲完，
我们盼望在今年整一卷书能够讲完，
至少有七个途径可以帮助大家，
最少有七个途径帮助大家来去明白圣经。
我在想如果我们有这么七层的网，
我在想如果我们有七层的网，
如果你还成了漏网之鱼，那我们真是无能为力了。
如果你还成了这个漏网之鱼，我们真是无能为力。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可以好好的读圣经。
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系能够好好的读圣经。
因为神的真理就在这个圣经里面。
因为神的真理就在圣经里面。
我们有真理做我们的腰带，才全身有力量。
我们用真理来做我们的腰带，全身先至得力量。
我们遇到各种难处的时候，
我们遇见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我们遇到各种伤心，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
遇到各样的伤心，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们力量从哪里来？
我们的力量由哪里来？
我们需要有真理的腰带。
我们需要有真理的腰带。
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很多人都有在这方面都有很美的见证。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很美的见证。
去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弟兄做见证。
在去年年初，我们有位弟兄做见证。
我很清楚地记得他的见证，但是我忘了他在当时讲是哪个场合，我忘掉了。
我好记得佢见证，但系当时嘅场合系咩？我忘记了。
他说很多年前，他曾经有一些的事情，让他很，进入生命的低谷。
佢话好多年前有一件有啲嘅事情，令佢生命进入到低谷。
旁边的人可能也以不同的眼光看他。
旁边嘅人亦都有唔同嘅眼光嚟去睇佢。
但是他说诗篇第三篇当中一节经文，是让他重新得力，抬起头来的。
但系诗篇第三篇嘅一节嘅经经。让他能够重新得力，可以重新 抬起头来。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他讲的那一节经文。
我还很清楚他讲的那节的经文。
他说，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但耶和华是我周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
这节经文帮助他可以走出生命的低谷。
这节经文帮助他走出这个生命的低谷，
也可以在别人的面前抬起头来，
也都可以在别人的面前抬起头来。
弟兄姐妹，真理的腰带是我们全身得力量的。
弟兄姐妹，真理的腰带是用我们全身得力，
是让我们可以在各种的征战当中得胜的，
是用我们在各样的征战当中得胜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完整的读圣经，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完整的读圣经，
全面的理解圣经的真理，
全面的理解圣经的真理。
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读的圣经当中两内的经文一定要想办法给它记下来，或者读得很熟。
弟兄姐妹，我想你读圣经的时候有两类的经文要想办法将它记下来。
一类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应许，
一方面就是圣经非常重要的应许。
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诗篇第三篇的那一节经文，
譬如说讲到我们刚才读到的诗篇第三篇的这节经文，
还有一些是神在不同的场合非常重要的吩咐和教导。
就有些另外一方面就是神很多不同的场合的重要的吩咐和教导。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好好的读，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好好的读，
至少是每个礼拜要背的那一节两节经文大家都可以背下来，
起码我们每个礼拜要背的经文能够将它记下来。
把你花时间背外面的那些 那些的属灵鸡汤的时间用来背圣经，
用你花在所谓的那属灵鸡汤的那些事情来去花时间读圣经记圣经。
一个星期平均起来就背20个字，
平均一个礼拜只是背20个字，
但是很重要，
但是很重要。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完整的不是支离破碎的真理的腰带，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完整的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腰带，
让你在征战当中可以全身有力量，
让你在征战当中全身有力量，
让你可以得胜，
让你能够得胜。
大家记住这第一个腰带，
请大家记住这个第一个腰带，
第一个武装真理的腰带，
就是真理的腰带。
靠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量。
靠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量。
我们在征战当中，不光只是要有力量。
我们在征战当中，不单只有力量，
还需要懂得保护自己。
总是要懂得保护自己。
接下来，圣经说，
接着下来，圣经话，
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用公义作护心镜遮胸。
护心镜是干什么的？
护心镜是做什么的呢？
护心镜是保护胸膛的。
护心镜就是保护 胸膛。
我们整个全身的肢体当中最不灵活最不容易躲避的是胸膛。
在我们整个人的肢体最不灵活最不容易躲避的就是我们这个胸膛。
我们头可以扭，
我们的头可以扭，
手脚可以动，
手脚可以动，
但是胸膛自己不会动，要靠着腰才能动起来。
胸膛不会动是靠着腰才可以动，
所以胸膛是最不容易躲避的，
胸膛所以是最不容易躲避的。
所以这里提到要护心镜，
所以这里是提到护心镜。
通常 上战场的战士穿的铠甲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胸膛。
通常战士上所戴嘅盔甲上战场最重要嘅就系胸甲。
今天警察穿的防弹衣主要也是保护胸膛。
今日警察穿嘅防弹衣亦都主要喺集中喺呢个胸膛。
所以我们需要有护心镜来保护自己。
我哋需要有护心镜来去保护自己，
免得受伤害，
免得受伤害。
但是这里所讲的护心镜是什么材料做的呢？
呢度讲嘅护心镜系咩材料所做嘅呢？
是工艺做的，
系工艺所做
的。是工艺的护心镜，
系工艺嘅护心镜。
工艺的护心镜是什么意思？又怎么可能保护自己呢？
工艺嘅护心镜系咩意思？又点样嚟去保护自己呢？
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这里，
请大家认真嘅嚟去听，
因为这个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最难的一个地方。
因为呢度就系呢整段圣经最难嘅地方。
工艺怎么可以做护心镜保护我们呢？
工艺点样嚟去起到作用嚟去保护我哋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工艺是什么意思。
我哋需要知道呢个工艺系咩意思。
我们人没有一个人有工艺，没有一个人是艺人。
我哋每个人，每个人有公义，或者系每一个人系一个义人。
公义都在神的手中，
公义喺神嘅手中。
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公义的？我们人是不是义人？唯有神可以来做决定。
我哋所做嘅系咪公义？我哋系咪一个义人？呢、这个唯有系喺神嘅手里面决定。
这封信保罗是写给以弗所的信徒的。
呢封信系使徒保罗写俾以弗所嘅信徒。
每一个以弗所的信徒都是主的门徒，都是信耶稣基督的。
每一个以弗所的信徒都是主的门徒，是信耶稣基督的。
无论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的，或者现在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神都称他们为义。
无论他们以前是怎样，或者现在是怎样，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神都会称他们为义。
他们在神眼里面已经成，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都成了义人。
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被称为义人。
我们人常常会受别人的伤害，
我们人常常会受到别人的伤害。
可是大家留意一下，很有意思。
但是大家留意一下，但是很有意思。
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别人所说的一句话，
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一句说话，
在某些人眼里面可能无所谓，
有在某些人在他们的心里面没什么所谓，
但是可能在另外的人看来就是受伤害了。
但是在另外一个人他看来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容易被受伤害的人，因为他相对来说太看重别人怎么看他。
容易受伤害的人相对来说，他是看重人家去怎么看他。
但是以弗所的信徒，包括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
以弗所的信徒包括今日我们的信徒，
我们所需要真正看重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
我们需要真正尊重的不是人家怎么去看你，
而是应该看重神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
而是要看重神是怎么看你怎么评价你。
神是怎么看我们怎么评价我们的？
神是怎么看我们怎么评价我们？
至少有一点我们需要很清楚，
至少有一点我们需要清楚，
虽然我们不好，
虽然我们不好，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看我们称我们为义，所以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义人。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虽然不好，但是神看我们都是好，称我们为义。
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
如果我们看重的是神怎么看重我们，
我们所看重的是神怎么看我们，
他称我们为义，
他称我们为义，
我们根本就不用看重别人怎么看重我们，
根本就不需要别人怎么看我们。
这可以帮助你免受伤害，
你这样就能够帮助你免受伤害。
这是这里的公义护心镜的公义的一方面的意思。
这个公义作为护心镜，这个公义的一方面的意思。
第二方面的意思是说，
第二方面的意思是
神有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神告诉我们什么是公义的，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
我们按着神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去做。
我们按照神的教导行公义，爱怜悯来去做，
自然可以避免受伤害，
自然会避免受伤害。
你老是去做各种的恶事，
你成日系硬系做一啲恶事，
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别人 也做恶事给你，
当然亦都系别人各样嘅来去做翻恶事俾
你，伤害就更多，
你嘅伤害就更多。
这是这里的公义的护心镜的意思，
呢度就系公义护心镜嘅意思。
有公义的护心镜，可以让我们不受伤害，
有公义的护心镜，让我们不受伤害。
这是神的全副武装当中的第二件的武装。
这个是神给我们全副武装的第二个兵器。
我们每一个人过去的年岁当中，或多或少都曾经被伤害过。
我们每个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或多或少受过伤害。
我们可能也都担心将来会再一次被伤害。
我们或者都会担心将来再一次受伤害。
都害怕以后 会被别人再伤害。
或者害怕是被别人所伤害。
这是人与人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是每一个团体或者教会当中很严重的问题。
或者一个团体教会当中严重的问题。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平时说话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平时讲说话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这个是应该的。
免得伤害别人，或者 被别人抓住把柄伤害我们。
免得是伤害别人，或者别人抓住把柄去伤害了你自己。
但是我们人的智力是很有限的。
但是我们的智力真是有限的。
我们的智慧是很有限的。
我们的智慧也都是有限。
而且我们还都是罪人。
而且我们仍然是罪人。
所以你再怎么小心谨慎，都难免会伤害别人，或者说有一些东西被别人批评攻击而你受伤害。
难免我们也都可能会伤害别人，或者是能够被人抓住把柄来伤害你。
所以光是靠小心谨慎是不能完全避免伤害事情的。
光是要小心谨慎，没办法可以完全避免伤害。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我们关注的注意力转到神这里，
但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关注的转回去神的这方面。
不要老是去关注别人怎么看你，
不要老是关注别人是怎么看你，
而是关注神怎么看你，
也关注神怎么看你。
当然别人一些客观的反馈如果是错的，有则改之。
但是别人的不同的看法反馈，如果你真的有错的，有错改之。
但是我们要看重的是神怎么看待你，
但我们看重的是神怎么看待你。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很难避免说话不会伤害别人，或者不被别人伤害。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很难避免我们的说话不会伤害到别人，或者是被别人伤害。
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
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
教会里面谁最容易伤害别人？
教会是哪位最容易去伤害别人？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除了我和黄牧师之外没有别人了。
我仔细的想一想，好像除了我和黄牧师之外没有别人了。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讲很多的话，
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讲很多的话。
向一百个人讲一句话就等于 讲一百句话
向一百个人来讲一句话就等于讲了一百句的话。
讲那么多的话总难免会有不合适的地方，
讲了这么多的话难免硬是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或者会伤害到别人。
讲一百句话，讲这么多的话，难免有一些话可能不太合适，会让别人给抓住。
讲了这么多的话，可能难免别人捉住把柄，
难免就会有一些风言风语过来。
难免是有些风言风语过来，
那客观上也很容易被伤害，
客观上也都是很容易被伤害。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神的喜欢，
那是讨神的喜欢。
我们所要看重的乃是神怎么看待你，
我们所看重的乃是神怎么看你。
这就是公义的护心镜可以保护我们，
这个就是公义的护心镜可以保护我们，
可以保护我们每一位主的门徒，
可以保卫我们每一位的主的门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学习不要太看重别人怎么看你。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不要看重别人去看你，
而是要在神的面前反省神怎么看你，
而是在神的面前反省神是怎么看我们。
我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欢，
我们不是讨别人的喜欢，
乃是要讨神的喜欢，
那是讨神的喜欢。
这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这个是圣经里面的教导。
讨人的喜欢你会很累，
讨别人的喜欢你会很累，
因为人都是罪人，
因为人都是罪人，
可能一时会喜欢，
或者一时喜欢，
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面会喜欢，
在某件事上喜欢你，
但是过了这个时间，过了这件事情，可能人家不一定喜欢。
过了这段时间，或者这件事，人家未必喜欢你。
当人家一不喜欢你了，你就可能会深受伤害。
当人家一不喜欢你的时候，你心里变得难过，
就会深受伤害，
就深受伤害。
所以保护我们的是公义的护心镜，
所以保护我们的是公义的护心镜。
人都是罪人，
人都是罪人，
都难免会伤害别人，
难免会伤害别人，
因为人所喜欢的神不一定喜欢，
因为人所喜欢的未必神喜欢，
人神所喜欢的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神所喜欢的人未必喜欢去做，
所以人所做错的选择或做喜欢的事情很多都是不合，很多可能都是不合神的喜悦的，
人想去做的或者选择去做的可能也都是不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都需要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看重的是神怎么看待你，
我们所看重的是神怎么去看你。
弟兄姐妹，过去你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伤害了别人，
弟兄姐妹，过去的日子可能你有很多的事情是伤害别人，
如果你悔改认罪，
如果你悔改认罪，
神仍然称你为义，
神仍然称你为义，
可能别人也伤害了你，
或者别人也都伤害你，
但是无论别人怎么伤害你，
无论别人怎么伤害你，
你以后按着神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
如果你按着神的教导行公义好怜悯，
不要有愧疚，不要有难受，
不需要内疚或者是难受，
因为神称你为义，
因为神称你为义，
也同样称伤害你的那个人为义，
亦都会称伤害你的人类为义，
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神都称我们为义，
因为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称我们为义，
这就是神给我们公义的护心镜，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公义的护心镜，
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可以免受伤害，
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免受伤害，
这是这里的第二个第二件武装，
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第二件的武装，
公义的护心镜，
公义的护心镜。
我们来看第三件的武装，
我们看第三件的武装，
在第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士兵要出去征战，
士兵要出去征战，
要长途跋涉，
要长途跋涉，
当然需要有合适的鞋子，
当然需要有合适的鞋，
有合适的鞋子才会让你走路走得平稳，走得快，而且有力量，不会停下来，
有适合的鞋才让你能够走得舒服，走得平稳，有力量。
那这里所说的鞋子是什么呢？
这里说的鞋是什么呢？
是平安的福音，
是平安的福音。
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是什么意思呢？
平安的福音当作鞋什么意思呢？
我们穿上平安的平安福音的鞋子，
我们穿上平安的鞋，平安福音的鞋，
走到哪里，
无论走到哪里，
福音就跟着你的脚到哪里，
福音就跟着你的脚走到哪里，
我们就要把福音传到哪里，
我们就将福音传到那里。
当我们碰到各样的人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各样的人的时候，
到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去到不同各样的地方的时候，
不要忘了福音都跟着我们，
不要忘记福音都跟着我们，
我们都需要传福音给别人，
我们需要传福音给他们。
当我们看到你旁边的各种人，
我们当我们看到旁边的各样的人，
公司里面的，社区里面的，
公司或者社区里面，
你觉得这些人很可恶，
你觉得这些人很可恶，
你觉得这些人不愿意帮你做该办的事情，
这些人都不会愿意帮助你要该做的事情，
你要想的不只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恶，
你不要只是想着这个人是有多可恶，
更重要的是要想我怎么把福音传给他，
更加要想的怎样将福音传给他。
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真正能改变人的是福音，
真正能够改变人的是福音。
所以那个人很恶，很恶，
这个人虽然可恶，
或者你的主管，你的同事，你觉得这个人很恶，
或者你的主管或者同事可恶，
你觉得你 劝说不了他，
你觉得自己劝说不了他，
你需要向他传福音，
你需要向他传福音。
真正能改变人的是福音，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真正改变人的是福音，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如果你传福音给他，
如果你传福音给他，
他信了福音，
他信了福音，
他信了主，
信了
生命得改变，
生命得改变。
本来以前是一个很恶的人，
本来是很可恶的人，
老是压制你的人，
老是总是压制你的人，
老是给你小鞋穿的人，
比是比你的不合着的鞋你的人，
现在对你很客气，
现在对你客气，
现在对你很温柔，
温柔，
现在对你很公正，
对你公正，
是不是你工作起来就有力量了？
是不是你现在工作起来就有力量，
就让你行走有力量，
这样就叫你行走有力量。
当我们面临各种 无能为力的事情的时候，
当我哋面对好多无能为力嘅事情嘅时候，
我们要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我哋要知道福音本是神嘅大能，
可以改变别人，
可以改变别人，
当然也改变你自己。
当然亦都会改变你自己。
你走到不同的地方，
你走到唔同嘅地方。
当你觉得你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
当你自觉无能为力嘅时候，
当你觉得你自己也需要改变的时候，
当你自己亦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嘅时候，
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信的福音可以来改变我们自己，
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所信的福音来去改变我们。
这就是第三件的武装，
这个就是第三件的武装，
福音的鞋子，
福音的鞋，
穿福音的鞋子让我们可以行走有力量，
穿福音的鞋就叫我们行走有力。
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们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我们都已经听见福音，接受福音，信了福音，
我们听了福音，接受福音，信了福音，
我们本来信了福音都是神的子民，
我们本来信了福音本是神的子民，
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常常过的却是像是孤儿，
但是我们常常所过的日子就好像孤儿，
因为我们没有以福音为中心过我们的日子，
因为我们没有以福音为中心过我们的日子，
还是仍然以我们各样子的利益，各样子的名誉作为我们的中心来过日子，
仍然是用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名义为中心来去过日子，
明明是神的儿女却好像孤儿，
明明是神的儿女却是好像孤儿。
几年前我们开始看一本书，
几年前我们开始看一本书，
也有一个以这本书作为一个基础来做一个门徒的训练，
亦都是用这本书作为一个基础做门徒的训练。
这个书的书名叫做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这本书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以福音为中心过我们的日子，
这本书讲了很多怎样以福音为中心过我们的日子，
里面谈到悔改，
里面讲到悔改，
悔改不只是简单的改一改，
悔改不是简单的改一改，
很多人因为过去做的一些的恶的事情，虽然悔改了，但是仍然活在那种罪疚和愧疚当中。
有些人以为做以前过了的错的事需要悔改，但是他们仍然活在这个罪的懊悔的当中。
这本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悔改还需要包括凭信心接受神对你的饶恕。
这本书还教导我们要凭信心去接受神对你的饶恕，
这样你才可以从那种罪疚感里面走出来，你才可以行走有力量，
然后你才由这个罪疚感行出来，才行走有力。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
这本书还告诉我们，
我们还常常虽然信了耶稣，但是还常常拜偶像。
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常常拜偶像。
是哪些偶像呢？
是什么偶像呢？
名誉的偶像，
名誉的偶像，
成功的偶像，
成功的偶像，
安全感的偶像，
安全感的偶像。
我们需要打碎这些偶像，
我们需要打碎这些偶像，
我们才可以轻松的过日子，
我们才可以轻松的过日子，
每天行走才有力量，
每日行走才有力量。
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学习怎么样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学习怎样来以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不光只是要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见福音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我们不单止传福音给那些没听过福音或者没信福音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包括我自己，我们都需要天天传福音给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每日都需要天天传福音给自己。
我们都需要天天来审查什么是福音，我是不是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每日要审查什么是福音，我是不是行在活在福音的当中，
这样我们每天才行走有力量，
这样我们才每日行走有力量。
这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很多的一些的问题，我们常常很担心。
近这两年来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是很担心，
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
譬如说同性婚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的问题，
大麻合法化。
布兰姆顿过几天就要投票，是不是要在布兰姆顿开六个大麻店？
过几日，布兰姆顿就需要投票，系咪可以布兰姆顿可以开六间嘅可以销售大麻嘅店？
等会主席会报告一下。
等阵主席会报告一下。
我们当然绝大部分人，我们当然是反对。
当然绝大部分我哋嘅人系会反对。
但是我们在反对同性婚姻、反对大麻合法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这个反对同性的婚姻，反对这个大麻合法化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们当然是要表达我们的声音，
一方面是需要表达我们的声音，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表达的声音结束之后可能没有产生绝对性的果效，
但是当我们表达了我们的声音的时候，过后就没有一个绝对性的作用。
虽然没有绝对性的果效，但是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
虽然没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清楚知道
这一些所谓的合法化的事情，表面上看上去是这一些的事件，
这个所以的合法化的事情表面上好像属于这个世界，
表面上看上去可能是反对的人去反对的太少，
表面上看下去好像反对的人是很少，
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去反对的人太少，
这个问题的本质不是反对的人太少，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传福音的人、信福音的人、享受福音好处的人太少，
本质就是传福音的人、信福音的人或者享受福音的人，本质性的人太少。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布兰姆顿六十万的人，
如果在布兰姆顿有六十万，
每个礼拜天有五十九万的人全去教会，
如果每个礼拜有五十九万的人全去教会，
每个教会都不用喊怎么样去反对大麻合法化，
每个教会都不需要去大呼疾呼的话，大声疾呼话要反对大麻合法化，
那大麻合法化肯定通不过，
这个大麻合法化肯定不会通过。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看到这样 各种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虽然看到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本质上是没有福音，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信福音，也没有人享受到福音的好处。
问题的根本就是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信福音，没有人享受福音。
我刚才讲的没有人传福音，没有人信福音，没有人享受到福音的好处，
刚才我讲的没有人传福音、信福音、享受福音的好处，
我讲的这三点当中，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这三点当中的一点还是两点还是三点都有，
我讲的这三点在我们在座当中的，或者是你一点两点或者全部三点都有份，
可能我们只是信了福音，
可能我们只是信了福音，
但是我们不传福音，
但我们不传福音，
我们也没有享受到福音所带给我们的喜乐力量，
我们都没有享受到福音带给我们的喜乐和力量，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可以穿上平安的福音做鞋子，让我们行走有力量，
我们要穿上平安的福音当孩子鞋走行走有力，
这是第三件武装，
这个是第三件的武装，
福音的鞋子，
福音的鞋。
我们来看第四个武装，
让我们看第四个武装，
第十六节说，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这里的 武器，这里的武装是盾牌，
这里的武装是一个盾牌，
盾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盾牌，
这个盾牌就是今天所说的盾牌，
是做防护用的，
是做防护所用的。
那这个这里的盾牌的材料是什么呢？是信德。
这个盾牌的材料是什么呢？是信德。
信德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
信德就是我们所说的信心，
用信心当作盾牌来抵挡各样的攻击，
用信心当作盾牌来去攻击所，对敌挡所有的攻击。
这里的攻击是指什么呢？
这里所讲的攻击是什么呢？
是指来自恶者的一切的火箭，
就是来自恶者一切的火箭。
当然这里的火箭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升天的那个火箭，
这里所讲的火箭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升天的火箭，
是带有火的射过来的那个箭，
是带着好像有火的射过来的箭，
而且这个箭是来自于恶者，来自于撒旦魔鬼的，
而且是来自恶者撒旦魔鬼。
撒旦魔鬼各样的攻击，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抵挡？
撒旦魔鬼各样的攻击，我们怎去抵挡？
不是靠我们的才智，
不是靠我们的才智，
不是靠我们的能力，
不是能力，
而是靠信心的盾牌，
乃是信心的盾牌。
信心的盾牌怎么可以抵挡来自恶者的攻击呢？
信心的盾牌怎可以来去抵挡来自恶魔的攻击呢？
魔鬼的攻击可以是多方面的，
魔鬼的攻击可以是多方面的，
可以是透过人的一些的批评，
或者是透过人的一些的批评，
可以透过人的一些的毁谤，
或者是一些人的诽谤，
也可以透过各种的苦难，
或者是透过各样的苦难，
也可以透过各样的事情让你很有失败感，
或者透过一些的事情让你有失败感，
这都可以是来自恶者的攻击，
这些都是来自恶魔的攻击。
怎么样抵挡这些的攻击？
怎么抵挡这些攻击？
你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
你不可以用自己的能力，
比如别人对你的批评或者风言风语，
或者别人对你的批评风言风语，
你如果都要用自己的聪明自己的逻辑去做解释的话，那你整天都忙不过来。
如果你只是用自己的聪明逻辑来解释的话，你整天都不得闲。
抵挡这些攻击的是信心的盾牌，
抵挡这些攻击的是信心的盾牌。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们要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相信一切掌握在神的手中。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告诉我们，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所以使我们可以胜过那恶者的攻击的也是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恶者的攻击也都是信心。
所以我们抵挡这些攻击的工具就是信心的盾牌，
我们能够抵挡这些攻击的东西就是信心的盾牌。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求神都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信心，
让我们有信心。
很多的事情可能超出你的控制，
很多的事情超出你的控制范围，
很多的事情可能超出你的预想，
很多的事情超出你的预想，
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
但我们仍然有信心，
相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相信洪水危难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这才是我们抵挡攻击的武装，
这个是我们能够抵挡攻击的武装，
就是信心的盾牌，
就是信心的盾牌。
我们都知道旧约当中有一个人，
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有个人
遭受了很大的苦难，也有很大的信心的试炼，
遭受很大的苦难也都是信心的试炼，
就是约伯，
这个就是约伯。
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提到约伯记，
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提到约伯记，
可能是因为今年第四个季度我们会讲约伯记，
可能是今年的第四个季度我们会讲约伯记。
我们看约伯记常常就是看那些苦难，
我们看约伯记常常只是看这些苦难，
通常我们就是看第一章和第四十一章四十二章，
可能我们是看第一章四十章和四十一章，
事实上第一章和四十二章
其实上是第一章和四十二章，
但是中间那四十章也是神的话语，
但中间这四十章也是神的话语，
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描写，
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描写，
中间有很多的经文就描写约伯他的信心怎么样子越来越坚固，
这个中间就是描述到亚伯约伯他信心是怎样越来越坚强，
当他遭受苦难的时候，
当他遭受苦难的时候，
当他的朋友都用各种不同的事情来逼他要承认你之所以犯这个有这个苦难是因为你犯罪的时候，
他遭受边的朋友用各样的方法来逼使他承认你遭受的苦难是因为你犯了的罪，
让约伯觉得他的朋友靠不住，
让约伯觉得他的朋友靠不住，
他唯有靠得住的是神，他唯有向神有信心，
他唯有所靠得住的是神，向神有信心。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
现在在天上我有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
这是他的信心，
这个是他的信心。
当我们遇到一些委屈，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些委屈，一些难处的时候，
我们正好跟约伯反过来，
但我们跟约伯好像反过来，
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讲，
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讲，
我们在朋友面前或者其他人面前眼泪汪汪，
我们在朋友面前或者其他人面前的眼泪汪汪，
但是约伯是在神的面前眼泪汪汪，
但是约伯在神的面前是眼泪汪汪，
这是他的信心，
这个是他的信心。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供应者，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供应者，
也是我们的保护者，
也都是我们的保护者。
我们需要有信心来他的面前向他眼泪汪汪，
我们应该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 在他面前眼泪汪汪。
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这个讲到过我接下来要讲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过接着下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
有一个牧师亲口的面对面的他跟我讲，
有个牧师亲自的面对面对我讲，
那个时候我快要成为传道人，还没有成为传道人，
那时候我快要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说教会会有各样的难处，
他说教会有各样的难处，
会有各样的攻击，
会有各样的攻击，
但是不要怕，
但不要怕，
神的仆人我们依靠的是神，
神的仆人我们所依靠的是神，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他说很多年前，
他所讲的很多年前，
他说他那个时候还很挺年轻，
说他自己那段时间他很年轻，
他在教会里面做牧师，
他在教会做牧师，
教会里面有一两个人，
在教会里面有一两个人
常常骚扰其他的姐妹，
常常去骚扰其他的姐妹，
所以他就要 赶他们出教会，
他就要赶他这两个这个骚扰人的要出教会。
那你在教会里面常常骚扰不同的姐妹，那当然需要赶出去，你如果不赶当然需要赶出去
啊，要在教会里面去骚扰我们的姐妹，当然要将他赶出去。
但是那个人来跟牧师说，
但这个人来跟牧师说，
你要当心，我是会 黑社会的，
他说你当心我是黑社会，
你要想到这个后果会怎么样，
你会想到这个效果会是怎样。
哇，听他那么讲我也吓一跳，
他听他这样讲我也都吓了一跳。
我就问那个牧师，我说那你是怎么回应呢？
我想问这个牧师这样你怎么回应呢？
他说 我告诉他，
我对他说
你要怎么样我一点都不怕，
你要怎样做我一点都不怕，
你尽管来，
你尽管来，
你要动得了我头上的神才可能动得了我，
你要动得我头上的神才动得到我。
我说那讲完之后那个人什么反应，
你讲完之后那个人有没有反应？
他说可能我讲得很坚决，
他说或者我讲得很坚决，
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
那个人就走了，
那个人就走了，
后来再也没来教会，
后来再没回教会。
我说那黑社会来了没有？
那么黑社会有没有来？
再也没来，
再没来。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信心的盾牌是我们抵挡恶者攻击的武装，
信心的盾牌是我们攻击，是抵挡攻击的武装，
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的武装，
这个是主所赐给他每一个门徒的武装，
所以我们要使用这样子的工具，使用这样的武装，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样的武装。
我们可能都会有各样的攻击，
可能我们有各样的攻击，
有一种的攻击是非常的隐蔽，是来自于撒旦的，
有一种的攻击是非常的隐蔽，是来自魔鬼，
就是挫折感失败感，
就是 挫折感失败感。
我知道很多人都已经人到中年或者人过中年了，
我们知道很多人已经人到中年或者已过中年，
有一些人回首往事，
有些人回首往事
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成就感，
好似觉得冇咩成就感，
很有失败感，
好有失败感。
有一些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有好多人喺教会嘅侍奉当中，
碰到各种的难处，
碰到各样嘅难处，
很有挫折感，
好有挫折感。
弟兄姐妹，失败感、挫折感是撒旦恶者的攻击。
弟兄姊妹，挫折感、失败感，呢个系魔鬼暗中的攻击。
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盾牌，
我们需要有信心的盾牌，
相信过去无论你是成功和失败，在神眼中他都看你甚好，
无论是你过去的成功与失败，在神的眼中你都是甚好。
这是信心的盾牌，
这个是信心的盾牌。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戴德森牧师，
我们知道有很出名的人，他就是戴德森牧师。
据说他的前半生很有失败感，
据说话他前半生很有失败感，
可是到了中年过后，
但是去到中年过后，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
有一天他突然之间发现，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失败感，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失败感，
因为主已经胜了，
因为主已经得胜，
我在主里面，
我在主里面，
所以我也胜了，
所以我也都胜了。
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
弟兄姐妹我们也都一样，
我们可能有失败，
我们可能有失败，
我们可能有挫折，
有挫折，
但是主已经胜过了世界，
因为主已经胜过世界，
我们在主里面，
我们在主里面，
主也在我们里面，
主也都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也胜了，
所以我们也都得胜。
这就是神给我们信心的盾牌，
所以神就是这样给我们信心的盾牌，
我们用信心的盾牌能抵挡攻击，
我们用信心的盾牌能够抵挡攻击。
这里告诉我们，总共我们今天讲了总共四件的武装，
我们今天讲了总共有四件的武装，
我们靠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量，
我们要靠真理作腰带全身得力，
所以让我们好好学圣经，好好了解整个的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去熟读圣经，研究圣经，明白整个圣经的真理，
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不受伤害，
我们有公义作护心镜不受伤害，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神已经称我们为义，
我们要看重的是神怎么看重我们，而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看重的是神怎么看我们，而不是别人怎么看
我们，
我们
要按照神的吩咐行公义好怜悯，
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行公义好怜悯，
我们要穿福音的鞋子以至于行走有力量，
我们也都要穿福音的鞋行路有力，
我们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
我们去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
要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也都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
用信心的盾牌抵挡各样的攻击，
我们用信心的盾牌抵挡各样的攻击，
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有这样多的武装，
我们盼望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的武装，
当我们面临各种难处各种挑战各种征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临各样的难处挑战征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胜有余，
我们得胜有余，
成为基督的精兵，
成为基督的精兵，
让我们去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知道我们会遇到各样的难处征战挑战，
你知道我们有各样的难处征战挑战，
你也知道我们很软弱需要你的武装才能得胜，
你又知道我们的软弱是需要你给我们的武装才能得胜，
你就将如此宝贵的武装赐给我们，
你就如此的给我们如此重要的武装，让我们得胜有余，
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真理的腰带全身得力量，
求主你帮助我们用真理作腰带叫我们全身有力量，
来让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不会受伤害，
又给我们有公义的护心镜不受伤害，
也让我们可以穿起福音的鞋子行走有力量，
又给我们可以穿上福音的鞋行走有力量，
当我们面临各样恶者的攻击的时候，我们用信心的盾牌来抵挡攻击，
当我们面对各样的攻击的时候，用信心来去做盾牌来去抵挡，
求主帮助我们 穿上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
求主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
让我们武装好成为基督的精兵，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让我们武装好穿上全副军装打那美好的仗，
并且得胜有余，
并且得胜有余，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